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今天陪伴大家的这个下半段呢，是林俊杰假官哦，我们的主任。哈，天哪，你中招啦！这个近期常见到的这个投资诈骗手法跟征兆哦，有很多的是自问自答、试诈、防诈。哇，今天不讲大道理，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来去了解，真的哦，你是不是很容易上当的人？哎呀，导播，我那个美雅的蛋姐，我来看买你是不是就容易上当啊？好，那当然呢，在这个上半段的部分，我们就要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我们的总会跟财团法人法服基金会哦，庄华龙律师哦，我们要用同理跟专业的一个方式哦，来破除司法的焦虑跟彷徨，主要就是在律师训练课程中呢，有一些实务分享。那么范保跟法服呢，其实长期合作，从111年就有一个单一窗口服务机制了，五项的合作具体作为来提供我们的犯罪被害人周全的一个服务之外，那么在112年的2月1号，我们又开办了一个犯罪被害人法律咨询专线哦，主要也是对于被害人跟家属呢，不限身份类别，我们都可以让大家来打电话问相关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在整个犯罪被害权益保障法哦，那我们在建立这个单一的一个窗口机制，包含了呢现在我们整个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性，包含了现在的一个权益保障法哦修法之后还有什么样一个合作内容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待回来的时候再来找找庄律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今天到不了遥远的海边，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也怕你会忽然的放电，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没有沙滩。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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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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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要开放023729202、哦、那么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针对了这个所谓的同理专业破除司法焦虑的一个彷徨。那么在我们的律师训练中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范保跟法服哦，长期的合作之下哦，包含了在这个112年的2月1号开始的一个犯罪被害人法律咨询专线，对于我们这些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哦，不限身份类别哦，可以来做这个法律咨询。那在今年的六月呢，我们两会又分别办理了犯罪被害人带状教育训练课程，这是由地检的主任检察官跟范保协会的一个服务律师来进行分享。那希望呢，也由我们的律师的专业来破解我们的被害人在司法上面的一个焦虑跟彷徨，如何来让这些人了解，以及我们用有温度的、有温馨的一个方式 方式哦，来了解，让这个社会大众清楚，以及对于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这个所谓法服基金会哦，这个共同建立的单一窗口服务机制。从去年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一个修法之后呢，这个合作机制有很重要的一些重要性，还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还有一些新的作为跟合作的内容，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法服基金会的庄华龙律师一起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让华龙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庄华龙律师。
是这个非常有爱心哦，然后又有同理心，然后又很热心。好，我们今天要来请我们的庄律师告诉大家，就有如这个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听到不管是犯罪被害人的本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属哦，甚至我们的合作的各的单位哦，来去分享之外，今天这个部分呢，也要来让我们的律师告诉大家，其实针对这个合作的重要性，很多人会说，哎，法服，他好像不是只有单单的帮忙这个所谓的这个犯罪被害的犯害人跟家属，其实他的范围很广，对不对？
哎，对，没有错，我们是针对比较贫穷、没有资历的人都有提供辅助，不一定是针对被害人。
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因为它还有一个比较属于专案的，就是一路相伴哦，这个由法律辅助来陪伴大家。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单一窗口服务机制，它提供哪一些服务，以及呢，哎，这些服务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社会大众跟可能收音机旁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家属啦，或者是被害人，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来请教一下律师。
OK， 好，就如同主持人刚提到，就是说犯保协会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提供了犯罪被害人在身心啊，或者是医疗或者经济受到重创的时候，他有一些各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在这一个是算是犯保的专业的范围。那他们有在做一个一路相伴的法律协助的专案，是也是提供就是因为犯罪而致死、致死伤、或者是性侵害犯罪或者家暴犯罪、或者是一些特定犯罪的律师的协助。那我们法服就像我刚刚所提到，我们针对是经济弱势的当事人提供协助，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被害人他经济的条件是在我们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一起提供协助。那刚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合作的重要性其实这个对，还有合作服务的部分我们的重要性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他们也在做，我们也在做。那如果两边可以有共同的合作，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司改国事会议2016年的时候有一群委员就看到了这个状况跟我们说，你们应该要合作，然后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两个单位在110年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单一窗口的合作机制。那我们合作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两个单位其实都在全国各地都有总会跟分会。那我们在总会跟分会间我们都有设立一个单一的联络窗口来进行案件的转介。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被害人他是先来法服申请，然后法服这边判断说他的资历符不符合我们的条件，然后决定说要不要给他一个律师来陪伴他打这个犯罪被害的官司。
是，
那有可能我们给了他然后但是当事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他需要心理諮商，比如说他需要医疗部分的服务，比如说他经济上面可能周转不过来，他需要一点资金来去支应他日常生活的一个需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被害人在经过他同意的前提之下，我们把他的资料给我们的资料转给范保这边，让范保来评估说他不符合范保这边的协助的条件，然后可以得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其法律以外的需求。那对当事人的好处就是当事人只要跟我们说他有这些需求，他就不用再准备一次资料也不用跑一趟饭保可能也不用跑一趟饭保，我们直接把资料转过去，饭保就会开始评估，就会给他服务。那也有可能是他不符合我们法服的资格但是他可能符合饭保那边，我们刚刚讲到饭保派律师的资格，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能把案件转到饭保那边去请饭保评估看看要不要给他律师。
是
那反过来一样，如果饭保那边先接到了这个当事人但是他评估之后不符合他们的状况但他也可以转接过来法服这边。 好、哦，那在建立这个
用哪一种，对不对？
对，没有错。好、哦，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就可以省很多的时间，而且他也不用太搞清楚说这两个单位分别需要哪些的资料，
嗯，
哦、然后他条件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专员和、哦、单一窗口专员都会帮他理清清楚，他到底符不符合哪一个部分，
嗯，
这样子，那当事人就可以用一站式的方式来得到服务，那我们对于当事人的照顾，对被害人的照顾也会更加的全面，然后可以全面的陪伴他走过这个从犯罪被害的事件里面复原的这个过程。
嗯，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有合作嘛，有合作的部分，我们的跟范保律师都会对当事人提供一个服务，
嗯，
所以我们也会集齐和我们的资源来共同来办教育训练，来培训这群对当事人提供服务有热心有热忱的一个律师，让他们有更多的专业可以去提供犯罪被害人更好的服务。
嗯，是，
这是我们合作的内容。
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律师，他想说是不是参与这个有登记或者是说可以来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律师也是主动跟我们这边法服来做联系吗？然后另外一个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教育训练，就是说他没有从事过这个方面的业务，那是不是也是要进来的时候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嗯，但如果有想要参与我们法服跟范保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律师，当然就是可以跟法服或者是范保这边去做联系。那我们加进法服跟范保的律师，另外有法服律师跟范保律师另外的条件，
对，
他有都有自己
的
一些基本的条件哦。比如说法服，就是你可能要具有一定的年资，
嗯，
或者是你没有年资，但你要有一定的，你的专业性要有一定的审核，
嗯，
好。那至于说要提供犯罪被害人的服务，是不是一定要受过我们相关的教育训练？我们是会建议律师都要来上我们相关的教育训练，因为这些教育训练就是针对服务犯罪被害人的律师做一些特化的教育训练。譬如说，它就跟一般案件的性质比较不太一样。譬如说，我们在服务被害人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在意到说，避免到造成被害人二次创伤。
嗯，
他因为这个犯罪被害事件，他可能已经有对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创伤存在了。比如说他可能如果他的家人是被人家拿什么刀具，
是
或者是开车我们比较常见的案例是可能车祸致死那种情形，我听过的案例是车祸致死的当事人，他的遗属他在可能一年或三年之内他可能都不敢经过那个路口，
嗯，
这就是他心理的创伤。
嗯，
对。那我们在办理这样案件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到说，不要再去引起他的二次创伤。
嗯，
可能我们办一个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犯罪现场或者是事发现场做场勘，然后跟当事人沟通。可是，如果是在这种案件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又不要去引起当事人的二次创伤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教育训练里面，我们可能必须要特别去讨论到的专业的部分。
嗯，是，所以呢，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刚刚呢，我们律师有提醒大家，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上这个课，而是呢，你要来进入这样子的模式哦，跟这样的一个团体哦，其实第一个我们要来照顾到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或被害家属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不能有所谓的再二次伤害，然后怎么样来去用同理心跟去协助的部分。那当然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一开头就是说我们讲怎么样来让这些律师呢可以既来帮忙又可以来去消除他们的一个彷徨跟焦虑的部分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还有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协助被害人的一个重点哦，可以让我们这些被害人跟我们的律师可以很直接的一个互动，而不会有说害怕或隔阂的部分。以您的经验，
嗯，以我的经验来讲，除了刚刚就是去同理跟了解被害人的创伤，避免他一些二次创伤的部分哦。我们跟办理被害案件跟办理案件一般案件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办理一般的案件哦，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可能汽车哦车祸的纠纷。
嗯，
只是以轻微的差重，我们可能会是以跟当事人处理事情为优先，跟当事人厘清说，那你要跟对方索赔多少钱啊？那你的车损是怎么样？有没有单据啊？
嗯，
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去处理到当事人，比如说对方一些态度不满的地方啊，不爽、不愉快的地方。好，但是在办理被害人的案件里面，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到的是，要保留一定时间让当事人去消化他的情绪。 甚至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先做到说跟社工或者是心理諮商师协力，先处理好当事人的情绪，我们再来讨论说我们在这个诉讼上面法官要求我们提出什么样的资料，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资料。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办这样案件里面，其实有时候他的犯罪结果是很重大的，当事人受到的一个犯罪结果其实是很难借由任何方式把它回复的。那他参加这个诉讼只是为了要达成，可能比如说他觉得说他在诉讼里面他要把他受到的创伤或他的家属受到伤害好好的表达出来跟法官讲清楚，那让他自己的这个当事人自己的创伤他可以借由这样的过程获得某程度的疗愈，他觉得说我对我的小朋友对我的家人有一个交代了，然后可以进而去慢慢走到说整个犯罪被害之后他要从这个犯罪被害复原之后的一个人生，所以最主要的其实是他在处理他的疗愈他的情绪的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那当事人先把你的情绪放下来，我们现在处理法官要我们处理的事情，这个是不好的，就是你把他的情绪放在一边没有处理到的话，他的情绪可能会不断的一个持续的循环，甚至会因为参加这个诉讼导致他受伤的一个状况又变得更加严重，这就不是他参与这个诉讼的一个初衷，反而是会让他的状况变得更加难以复原，更加的糟糕。对，这是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
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要来邀请这个庄华龙律师呢，陪伴我们大家，以他实质的经验呢，来让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跟我们这个需要帮忙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财团法人法服基金会这个也是我们的庄华龙律师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